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想讲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个问题。美国高等教育呢是问题大，最近呢因为有几个问题呢给跳到面上了。哈佛大学和美国的这个 Donald Trump 的政府啊有很大的矛盾。那么首先呢，美国政府呢是扣押他的20多亿美元的这个援助的资金，那跟着他还是不同意美国政府说要把学校里面的极进的政策要把它改掉，学生不能在学校里面说灭掉犹太人。哈佛大学的校长呢不同意，这样呢这个政府呢又祭出第二道，不许他招收外国留学生。这件事情呢越搞越大。那么这件事情呢我已经和大家详细的讲过了，今天就不想讲了。但是呢我想讲呢美国在高等教育当中呢有多大的问题啊，今天讲一讲。我这个题目呢我想呢可以讲起码两次的节目的时间，因为讲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呢可以讲到很多的方面。我们知道美国呢经常呢都会提交一些很本质的问题，等这个问题发生了他也会提这个问题，比方说为什么哈佛大学不再属于真理啊，或者是共和党这些人说怎么我们把哈佛大学搞砸了。这个哈佛大学的历史300多年，比美国国家的历史还要长，一直都是美国的培养精英人才这个摇篮，那么现在搞成砸成这个样子，怎么会砸成这样呢？这是经常问的问题。有些美国人说我们的高等教育到底怎么搞砸了，这高等教育现在整个美国的高等教育培养出来都是极端左倾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出来以后呢他不关心学习也不关心进步甚至连赚钱都不关心，他们非常关心呢就是表达这种极左的这种正义思想，比方说支持哈马斯要灭绝以色列这种思想。那这个为什么美国会把自己的高等教育搞砸了呢？这也是个常见的问题，这类的问题啊提得多啊。我从这个问题里面呢，我呢就想从美国人老是事后这个诸葛亮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人呢经常犯这种决定性的错误，犯完了这个错误以后呢就提出一个问题，然后呢苦苦的思索好多年，然后慢慢的整改，那过了好多年才能解决，有些根本一辈子解决不了。我今天讲这段故事呢，我先从一个美国的为什么来讲起啊。那个呢就是美国对华的这个政策的失败啊。我们记得现在网上沸沸扬扬讲1945年呢，当时美国驻华的大使斯图雷登啊 Stewart 在离开中国的时候，他对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我们必须搞清楚为什么我们失去了中国啊，这个就是他讲句话。后来这句话呢就出得越来越多了啊，大家说这个一定是个 John Lytton Stewart 他讲的话啊，这为什么我们失去了中国。后来这句话呢给美国总结成 Who lost China， 是谁把中国搞丢了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是我们作为今天讲美国高等大学失败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人老搞错事情。那么为什么美国会要丢掉中国呢？美国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都是全力以赴支持中国抗日的啊，美国多少空军飞行员牺牲在驼峰给中国运这个补给粮食，当中国被封锁的时候，美国全力以赴的支持国民党的政府，最后国民党政府呢3年之内就被共产党呢打得逃出了中国。这个时候中美断交，这个斯图雷登才讲了这个我们为什么失去了中国，就这句话。那今天呢就从这个地方讲起，慢慢讲到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这一次的讲话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呢估计都比较好听啊，因为是讲了很多很实在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先讲 Who lost China， 谁丢了中国这句话。这句话呢大家说是斯图雷登讲的，其实这句话可真不是第一个出自斯图雷登的口里。 但是呢，和斯图雷登的晚年的一篇文章呢有关系。我们讲讲这一段啊。中国在内战期间，也就是我们现在解放战争啊，或者这国民党叫做国共内战呢、啊，是1945年到1949年，前后打了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中国国内呢就爆发了这个内战，就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仗。美国呢是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但是呢，美国同时对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低下呢感到十分的失望。那么共产党呢在农村啊，然后呢建立了根据地，并且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这个支持，到1949年就把国民党政府呢打到台湾去了，这是大家知道的事实。那美国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外交、军事和经济的援助，是一直试图扶持国民党，阻止中国呢全面红了。但是国民党自身呢腐败无能，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非常扎实，使得美国的努力就失败了。中国呢就变成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所以对于冷战中的美国呢是一个重大的挫败。那么所以呢，斯图雷登才冒出这句话 Who lost China? 谁丢了中国。这个呢，这句话其实是美国国内外交政策反这个为什么失败的一种质疑，很多人都问。那个1949年以后，美国的国会、美国的媒体、美国的共和党议员都纷纷的责问杜鲁门政府，我们为什么失去了中国啊？他呢就变成美国内部反共情绪的这个体现，也就引发了对国务院的清洗。那其中一个尖端呢就是53年54年的麦卡锡主义。麦卡锡主义基本上是因为丢了中国，那我们呢就开始反共，就这个来的。那么到底跟斯图雷登有什么关系呢？斯图雷登呢是美国驻华大使，1946年到1949年，到49年呢他就灰溜溜的走了。所以毛泽东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别了斯图雷登啊。那么斯图雷登其实对中国很了解，还有很长的感情。斯图雷登自己在杭州长大的，并且呢长期在中国从事教育，比方说他是燕京大学，英文叫做 Peking University 的这个校长，对中国呢了解非常深厚。那么在这个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就被召回美国。1951年斯图雷登在外交季刊，我们叫做 Foreign Affairs， 发表了长篇的文章，我们为什么失去了中国， Why we lost China， 这个呢就变成了他的一句话。其实很多人都问斯图雷登，其实这篇文章呢他并没有为哪方面辩护，他呢批评了美国对中国事务的无知和对国民党的盲目的支持，他对这个意见很大。他认为美国对中国内部的复杂状况呢缺乏了解，根本就低估了中共方面的动员能力，也高估了蒋介石政府的能力。所以这个文章强调啊，美国并没有拥有过中国，所以谈不上失去中国。这是斯图雷登讲。我看了他这段文章啊，我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因为美国从来不拥有中国，怎么叫做丢掉了中国呢？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凡是20世纪的这个冷战结束以后，每一国去亲苏，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呢就会有一次反思，就我们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我们漏掉了哪些观点的关节，敌人是怎么渗透的，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补救。这个搞了几十年都有这个问题。二战结束以后，那除了中国以外，东欧国家一国接一国的倒向苏联，这个不是偶然的，这是很多因素的交织的结果。当然第一个包括苏联的军事占领啊，打过来了占了。第二个地缘的战略，那美国比方说一起打德国，美国呢已经快打到柏林了，美国呢停下来让苏联呢把柏林攻克，给他一个攻，这叫战略，地缘战略。第三个呢意识形态的扩张，左右两派思想， 还有一点就是美国的容忍甚至默认，就是大家分好地盘，你就拿那边吧。我们就讲讲这个情况啊，除了刚才斯图雷登讲的失去中国，我们就讲讲苏联怎么样。1944年到1945年，苏联红军因为反纳粹就进行大规模的西进的攻势，就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国家。苏联呢，在东线开始击溃纳粹德国的反攻。苏联红军在1944年陆续的占领了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这些地方。苏军战后呢没有撤军啊，这就停在那里了。这个呢就变成了政治控制的基础，这些国家呢就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所谓东方集团就这么成立的。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啊，就是说苏联没走了，就留在那里。那么另外呢，这个东欧倒向苏联呢有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一个呢就是默许。为什么默许呢？那1945年的2月份在这个雅尔塔的会议上，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呢同意按各自的势力范围安排战后的次序。这个大家说，那这个仗打完了，我们三个国家美、英、苏大家去分隔这个地方。尽管是表面上呢是承诺民主选举和独立的主权，就说哎呀，我们虽然占领这些地方，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呢，这个本地呢搞民主选举啊，这个就是。但是事实上美国和英国在东欧的问题上呢是让步给苏联的。因为斯大林呢出左逼人，美国和英国呢又不想和苏联这个翻脸，那就干脆说那就算吧，你就怎么管吧。举几个例子啊，波兰的新政府，它是叫联合政府，并且呢是民选政府，事实上整个过程大家知道是苏联控制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第二个例子呢就是苏联的战略的要求了啊，这个那个苏联的在历史上曾经多次遭到西方国家的入侵，比方说这个拿破仑从法国还有德国在二战的时候纳粹，所以斯大林呢就提议建立一个缓冲区。缓冲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东欧了。所以东欧国家是在雅尔达会议上就作为缓冲区就划给了斯大林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个东欧国家作为战略缓冲，它必须由亲苏联的政府掌权，防止西方的势力呢逼近苏联的边界，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个继承事实。那么苏联呢，这就在每个国家都扶持本地的共产党，通过人民阵线的形式和其他的政党合作，然后呢逐步的清除那些不支持苏联的这些形式，比方说这个先和当地的政党合作，然后呢就把这个花园里的野草就把它清掉了。那很多这个国家苏联占领了以后，在二战呢还有很多不亲苏的，那匈牙利就有了。匈牙利呢在1947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扫，把匈牙利境内的反苏的全部把它清掉。捷克斯洛伐克在1948年也清掉，保加利亚在1946年就已经完成了政权的转变，这些政权转变以后呢就没有这个反对党了。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国对于整个东欧问题的反应非常的迟缓，苏联怎么搞美国呢不想动。战后初期美国关注的是西欧的重建，这个还关心国内的经济复苏和亚洲的战局，日本中国的问题。所以呢基本上这个美国在战后呢对这个整个欧洲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动静，非常慢，拖了两年，到1947年美国呢才开始执行这个马歇尔计划啊，遏制。那么这个呢就变成冷战的对抗，所以美国反应慢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在战后没多久，东欧各个国家就慢慢就过去了，像波兰从1945年到1947年苏军解放，然后建立亲苏政府，镇压反对派，操纵选举，就变成了波兰。罗马尼亚1945年到1947年苏军控制， 国王被迫退位，共和国成立亲书，匈牙利1945年到1949年人民阵线成立，清洗社会民主党成立匈牙利的人民共和国亲书，保加利亚1946年公投废除王室，没有国王了，然后呢就共产党执政。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原来是多党民主制，后来呢就改变了，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然后建立人民政府，这也就亲苏了。东德1949年的苏联占领区就直接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就一直是亲苏，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美国呢提了很多的这些概念呢，说怎么会变得这么，美国丢掉了整个欧洲呢，事实上呢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好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讲回我们的原来的题目，是为什么我们会失去了哈佛大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知道呢，这个哈佛大学呢现在基本上和这个常春藤联盟的主要的学校都差不多，就变成了美国左派的大本营。耶鲁呢也变成一个左派的神庙，斯坦福大学呢变成一个道德清算所。所以呢美国的保守主义呢到现在为止呢还是想办法去整这些学校，但是呢很少去反思我们为什么失去哈佛。刚才讲斯杜雷登在这个1949年还写篇文章说我们是为什么失掉了中国，这个欧洲在马歇尔计划的时候也都清理出一套理论，我们怎么会丢掉东欧，唯有现在美国把这些所有的常春藤联盟的精英学校都丢掉了，都变成极左思想控制的，美国现在还没有人去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讲讲，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些精英大学哈佛耶鲁啊都是左倾的学校，这个事实上呢它是多个层次结构的结果，它不是一朝一夕的阴谋或者个人的选择，它是历史背景、制度结构、学术传统、文化环境多重因素共同推动的。下面呢我们就解释一下到底为什么美国大学哈佛大学会失去了。第一个就是历史和传统，自由主义的深层的根基，美国大学都有自由主义的深层根基的。哈佛大学1636年创立，耶鲁大学1701年创立，这些都是常春藤联盟的学校，最初呢的都是宗教的学院，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呢就逐步的世俗化了，特别到了20世纪这些学校呢逐渐的成为启蒙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堡垒。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学术自由并且开始怀疑权威，追求社会公正的这些理念在这些学校大学生里面已经生根几十年了，他们天然就接近自由派的立场，就天生就左，因为他学术自由嘛。第二个呢就反主流的学术气质，大学本质上呢是批判和探索的空间，教授和学生鼓励质疑主流挑战权威，这些呢在现实政治当中呢往往体现对保守主义的批判，倾向自由主义或者激进的改革，这是美国大学的本质。由于它纵容了这个所谓的绝对自由，就变成了它会变成了反主流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特别是1960年代，美国有几场运动对大学改变很大，一个是民权运动啊 ，Civil Right Movement， 马丁路德金嘛；第二个反对越南战争；第三个女权主义运动兴起。美国大学就成为改革和抗争思想的重要阵地。那么常春藤联盟呢聚集了大量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精英，这些人呢起到领导作用。人文科学是哲学、文学、历史，就中国人说的文史哲，还有社会科学就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这些精英学者呢都聚在这些学校。 这些学科呢，往往强调对权力的结构、社会的不平等、种族、性别、阶级压迫的这种批判。这种学术的路径呢，天然更容易吸引这个左派的思维，而这些藤校里面，这六科是特别发达，文史哲、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六科最厉害。长春藤联盟的教育呢，它呢并不是培养只会赚钱的技术官僚，它呢是想办法培养有这个责任意识的社会领导者，这是它的一个理想。很多学生教授认为他们应该为这个弱势群体发声，推动社会正义，这也就容易转化为支持左派的政策，比方多元包容政策、福利扩张政策、气候行动政策等等，就非常这个土壤非常好。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学生的群体和校园文化不断的变化。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常春藤联盟的这些学校就开始推行种族、性别、经济背景的多元化，早就有了。那么这个呢，就使得招生制度更多是来自边缘背景的学生啊，招他们啊，就是这个进入经，比如你是少数族裔，特别是黑人的学生，或者你是这个同性恋，甚至是变性，那个很容易进入学校。那么经济背景，你是特别穷的家庭，非常容易进入这个学校。如果三样都有的话，那你肯定第一优先，那就不是你的 merit， 不是你的成绩有多好，是你的多元化背景。这个呢，这些人进入学校，当然对体制的反思和批判的就很强。本来不在这个中心，现在搞到中心来了，肯定就要反中心。所以整个美国藤校的校园氛围是更加倾向于反歧视、反保守，重视社会正义啊，这个是各个学校的一个共同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年轻人呢，大家记得天生的就容易偏左，这点没错的，年轻人激进嘛。你想我们中国1960年代怎么会闹出文化革命呢？要不是那些年轻人那么左翼，是闹不起来的，中年人他不会闹的。年轻人普遍开放，理想主义重，对变革充满兴趣，所以在这些藤校的大学里面讨论辩论，在这种环境当中，这种偏左倾呢被进一步的放大和制度化，这就是为什么藤校的事情特别多。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外部的政治环境受很大的影响，当前美国的这个政治这个极端化加剧，保守派呢将大学视为左派的温床，甚至呢就说这个大学是洗脑的机器，这种敌对使得大学内部呢更相倾向于防御保守主义，强化左翼阵营，因为我们是最后一道战壕，你外面都是共和党的这些恶人，那我们呢就把哈佛大学去固守，使你攻不进这个大学。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大家说这个保守精英难道他不想进这个藤校吗？这个藤校是一个关键的那个这个地方，其实保守派的精英呢，他进不了藤校，他自有他的办法。这种传统的保守精英呢，他聚集在美国的商业界、法律界、军界、宗教组织里面，他们不依赖大学，所以呢，你说藤校变得非常左，他不在乎。自由派侧重于学术、媒体、艺术这三个科目。学术、媒体、艺术这三个是自由派喜欢的，而保守派喜欢商界、法律界、军界、宗教界啊，这个是两派。所以呢，这跟保守派觉得好像对他没有什么用，而自由派呢觉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道战壕。尽管呢，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哈佛左倾、耶鲁偏自由派，但这种呢其实呢是有结构性的差异。我们比较一下啊，比方说这个文学院社会学系它就很偏左倾，这个我们知道的，如果是学 英国文学或者学社会学、社会科学，那他就非常容易左倾。那么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就更加靠中间，还比较务实，所以学理工的、学商的、学法的，他比较偏中偏右，而学文的，他们学社会学的，他们偏这个左。这个就是，那么这些长春藤联盟的学校呢，又以这种文科比较庞大的哈佛、耶鲁为主，所以呢，他就左就很自然了。学校的管理阶层就是校董会啊，他的偏向呢，他呢就更加偏向捐助者的利益，也就是说，谁给钱我，我就捐助谁。所以呢，这些管理层呢，基本上呢更加偏向保守啊，这三个。那我们说再总结一次，文科的偏向自由派，工科、理科、商科、法学偏中间务实。管理层以捐献者的利益为重，偏向保守，这就讲了美国的大学就是这样。所以呢，在教授、学生层面呢是左倾的，但是管理和资金层面呢可能是保守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它是左倾，它不是简单的政治的选择，而是呢源于学术传统和知识理性的结果，建立在对社会正义、权力结构批判的研究基础上，被多元化招生与青年文化进一步推动，也就是当代美国社会撕裂的反应之一。那大家说现在不丢掉了哈佛，是美国就丢掉了一个学校？不是的，哈佛不仅仅是一所学校，它曾经是美国文化的灵魂的建构者，它是清教徒建校的上帝之城，以荣耀基督与教会为使命，哈佛大学培养出多位总统、高等法院大法官、思想巨匠，他一度代表真理的庄严，是自由世界大学的典范。可是现在变成什么呢？一个呢是崇拜归属感胜于真理的情绪的共同体啊，我支持哈马斯，我有情绪，是不是真理呢？不管。第二个，由 DEI 就所谓的平等的这个无歧视的这种官僚控制言论聘任课程的行政的堡垒，他们的原则就是 DEI 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一个取消基督教的祷告，改请印第安的巫术登台的道德的剧场，他信撒满教多于信基督教，你看变成这么一个神婆的地方。哈佛的身体还在，但是灵魂就已经早就背叛了建校的信仰。但是呢，最大的问题是保守主义没能挡住它。保守主义啊，长期对于大学不满，但是呢不动手，所以呢搞出这么一个结果。保守主义呢五大失守啊，失掉了五个东西，我们今天讲讲。第一个，失去了文化的主权。我们知道美国的保守派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热衷军事、经济、这个外交胜利，把教育和媒体呢拱手让架，让给别人，所以搞得美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大学呢全是左得不得了的，因为保守主义不管，我去管打仗，我去管赚钱。保守主义相信古典的自由主义，以为不干预就是尊重自由，而大学呢自然会保持中立，但是不知道中立的校园那就是没有被占领的意识形态的战场，很快呢左翼呢就会把大学占领了。第二个就是为什么保守主义丢掉了哈佛这样的学校，就是他失去了价值的勇气。那个比方说左派说解构父权啊，父女人要有权，父权要把它解构，叫做 deconstructing 啊 patriarchy，父权没有了，保守派怎么说呢？他不说，他保持沉默，男女有权不管，我不管。左派说种族压迫啊，你们种族歧视，保守派只是说啊，不是我们呐 啊，你不要说我们呐、啊，他根本不为这个事情去辩论。左派取消西方文明课，保守派是觉得哎呦，可能西方文明史可能有点过时了吧。所以呢这几个就基本上都失守啊，我们先 一个个的讲，因为今天的时间不够，我说了这个节目讲两次嘛。我们今天呢，先从这个左派这个三个说法的价值观他不认同啊，解构父权、种族压迫、取消西方文明课，三个方面保守派都没有做出回应，左派就得势了。那么其中第一个就是解构父权，解构父权呢这一定是这个左派的，特别是女权主义社会正义运动和后结构思潮里面一个核心概念就是解构父权，这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批判历史上长期存在的男性主导父权制的结构对社会文化、语言、法律、经济和家庭的统治性的影响。那父权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父亲统治，在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语境当中说，一种社会结构，其中男性，特别是成年异性恋的男性，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和家庭各方面呢，都占主导的地位和控制权，这就是反对的。主要的表现就是男性主导的政治权利与决策的机制，传统家庭里面爸爸为中心的文化，社会认为女性应该温顺顺从啊，以家庭为重这种角色对性别、性取向、性别表达的不公平的范围，这个呢都是反对父权。那什么叫做解构父权呢？这个不是仅仅是打倒男性、打倒父亲，而是对构成男性权威体系的社会机制、符号系统、文化语言、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拆解和重构。这个目标就多了，他呢要把这个父权结构的历史根源连根挖起来，这就引起一大堆的大学教育的问题。好的，我们明天呢再有的时间讲讲这个美国教育的这个困难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